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您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啊。那么现在是正在费城的国家宪法中心举行当中。那么这是现任副总统贺锦丽和前任总统川普之间的首场辩论，也可能是呢在2024大选前的唯一面对面的双方的对阵啊。那么这个辩论的结果呢，对于两位候选人接下来的白宫争夺战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根据最新民调显示呢，有三分之一的注册选民都表示说，这场辩论将会帮助他们来决定到底投票给谁。很遗憾的是，现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丁月没有办法啊，去一边看这个辩论，然后一边来做这个节目哈。所以呢，接下来就是我就稍微去关于这场辩论吧一些比较关键的信息。如果您也像我一样啊，现在没有办法实时的收看这场辩论的话呢，作为一个背景的了解，那么如果您可以看的话，当然我们还是推荐您哈，毕竟这个是决定接下来11月总统大选的非常关键的一场辩论，也是我们作为选民去了解这两位总统候选人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哈，所以当然也推荐您去实时收看了哈。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呢，那明晚同一时间啊，丁月呢也会根据今天啊辩论的一些现场的情况啊，做一些要点的总结，同时呢也会请来资深的媒体人方伟哈，做这个关于今天晚上的这个首场总统大选辩论啊，贺锦丽和川普之间的首场辩论进行一个分析哈。那相信明天的这个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出口的民调了啊，对于今天晚上的一个结果的一个考验吧，所以到时候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哈。那么这个辩论呢，我们看到是九点啊，美东九点开始，那也就是我们美西的六点，现在已经进行了23分钟了啊。总长度呢是90分钟，由 ABC 的主播 David Muir 和 Lindsay Davis 两个人来主持。那么现在距离总统大选只有8周的时间了啊，双方竞争是非常的激烈，选情焦灼。那么根据民调来看呢，几乎是双方打成平手哈。所以今天晚上的辩论呢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有民调显示说呢，跟川普相比啊，有超过1/4的选民，他们都认为说对贺锦丽并不够了解啊，所以呢，今天晚上的辩论似乎对于贺锦丽来说呢是更为关键性的啊，这也是他从接任了拜登成为新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少有的公开的展示啊，向选民表达自己的政见政治纲领的一个机会了啊。那么尤其在这场辩论结束几天后，有一些州呢就会开始提前投票了。那这场辩论呢是非常可能改变整个啊竞选态势的。尤其上一次辩论在拜登和川普之间进行过后呢，直接是导致了拜登总统的退选啊，所以才有了今天贺锦丽和川普之间的对决。那么在这场可能仅仅就是取决于哈少数几个州的这个选票的较量当中呢，即使是非常微小的舆论的变化都能改变整个选举的结果。那么熟悉美国选举的朋友都知道啊，其实这个美国有横蓝州、横红州，就是民主党票仓和共和党票仓，这些几乎在每年的选举当中都不太会改变哈。那么唯有就那个7个非常关键的战场州，也叫摇摆州哈，是他们来决定整个总统大选的这个结果的哈。所以在这些摇摆州的关键选民的问题上呢，是可以说是他们的想法和看法是至关重要的哈。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的前顾问叫做 Mitchell McKinney 他也是认为说哈，由于贺锦丽比较新，对选民来说很陌生，所以呢这一次对他来说可能是个机会可能赢得很多，但是 一旦做不好也可能会输得更多哈。大家都在寻找在各种问题上贺锦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立场，同时呢也会关注她到底怎么样应对川普。当然相对贺锦丽来说呢，人们对于川普可就熟悉的多了哈。在这一点上呢，就是也很明了，有些人要么就是支持他，要么就是反对他哈。那么这一次呢，根据民调显示啊，美国的经济是大多数选民最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那么也将密切关注就是今天的辩论当中哈，他们到底对于美国经济政策是怎么想的，怎么说的哈。因为这个根据统计呢，通货膨胀率在2022年7月是达到了高达 9% 的峰值啊。那么尽管在今年7月降到了这个，就是通货膨胀率的增长率是降到了 3% 以下，但是之前涨的已经都在那儿了，我们已经在高点上了，而且虽然涨幅放缓了，可是依然还在涨，对吧？所以每个美国人，每一个美国选民都深切地感受到物价上涨和借贷成本给大家带来的压力。那么这些压力可以说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哈，让大家的腰包，让大家的生活条件，生活品质都有所下降哈。所以到底谁能在经济问题上更是叫做有见地，有解决办法，那么就会更赢得选民的这个支持和青睐哈。所以贺锦丽呢和拜登之前都是试图强调他们的政府任期内啊在经济复苏当中起到的作用，包括贺锦丽一直强调打击价格欺诈的努力以及立法成就，在拜登政府期间通过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等等，包括拜登也强调有关处理经济问题的民调当中哈，就是根据以前的那个调查吧，其实拜登他在经济问题方面上呢是远远落后于川普的哈，就是在选民看来。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贺锦丽倒是怎么说，一半好一半坏吧，有些地方的选民支持他，有些的地方选民觉得川普做得更好哈。那么在 CNBC 上个月发布的全美经济调查当中呢，川普是以2-1是大幅领先贺锦丽的。但是呢这之后有个金融时报和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发布的一项民调发现呢，受访人在对处理经济问题的信任度上呢，贺锦丽又更占一些优势啊。所以这个民调那个民调各方的说法和结果是不大相同的哈。所以今天的这个辩论呢，那么又是一个考验他们在经济问题上到底怎么想怎么做，然后大家判断谁说的更有效更靠谱，更能实现或者解决我们当前的这个美国人的钱包和经济的问题哈。那么今天这场辩论呢可以说是全美注目啊。根据 NPR PBS 和 Marist 的民调发现呢，全国有 72% 啊，就是大多数绝大多数的选民注册选民都表示说他们会要看今天晚上的辩论，其中 30% 的人更认为说这对于他们选总统来说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选谁就看今天的表现了哈。那么最新的民调呢是根据9月10号今天上午发的啊，就是刚才说到 NPR PBS 和 Marist 大学联合发布的，在注册选民当中呢，贺锦丽的支持率是 49%， 川普的支持率是 48%。 而在周日啊，前两天的纽约时报和西耶纳学院 Siena College 进行的全国民调当中呢，川普则是领先贺锦丽一个百分点。但是虽然别看谁领先谁一个百分点，这都在误差范围之内哈，所以到底谁更赢得选民呢，这还是胜负难料的。所以对于这场辩论，贺锦丽可以说是准备充分哈，他呢这个自从上周四就开始闭门训练了哈，就人已经到了匹兹堡了。然后呢包括克林顿的，就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前助手哈，叫做 Philip Reins， 就是专门演川普然后来跟贺锦丽进行模拟辩论。那川普方面呢显得淡定一些哈，他没有特别的排练啊，他主要呢就像以前一样依靠顾问式的非正式交谈，包括竞选集会媒体采访啊，来为这个周二的竞选呢做热身。之前啊，就是曾经是前民主党的女议员啊，就是土耳其加巴德啊，那么他呢也为川普提供应对 贺锦丽的建议，这个之前也报道过哈。2022年这个加巴德是退了民主党了，在2020年总统竞选当中呢，他曾经是贺锦丽的多个竞争对手之一，所以他有跟贺锦丽直接辩论的经验哈。哎，所以呢，这也就是说他给川普提供建议的这个一个原因吧，毕竟他有真的跟贺锦丽对决过嘛。那么所以在这个目前我们看到的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七个摇摆州啊，刚才我们说了是决定美国总统大选胜负的一个最关键嘛。那么现在七个摇摆州的投票的有一些规则呢，有一些地方是有所改变的哈。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是把精力集中在密歇根、内华达、宾夕法尼亚、亚利桑那，还有威斯康辛、乔治亚和北卡罗来纳，就这个我们说的七个摇摆州啊。那么距离选举相关立法的无党派组织投票，叫做无党派组织投票权实验室的高级顾问啊，他叫做 Liz Averill， 他呢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就分析表示哈，说自从2020年大选以来呢，每一个摇摆州哈，其实或多或少都有调整他们的选举制度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点，那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也就是说今年很多地方的选举呢和2020年上一次呢是大不一样的。那么就以这七个摇摆州为例，密歇根州和内华达州就增加了更多的投票渠道，还有宾夕法尼亚州呢也有增加投票渠道，但是呢有严格限制邮寄选票的期限。亚利桑那州呢基本没啥变化，那威斯康辛的部分投票渠道呢变得是更加严格了，乔治亚州没怎么变，但是北卡罗来纳州的投票渠道也更加严了。那民主党人呢是普遍支持要扩大选票的获取途径，比如说缺席选票、邮寄投票。那尽管人们都担心投票箱和通过邮件传送的方式呢可能会导致选举欺诈哈，在许多情况之下呢，我们知道就是在疫情期间哈，这个很多民主党州是把邮寄选票作为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因为大家不方便出门嘛，怕这个交叉感染哈。但是呢疫情过后，好多地方就把这个邮寄选票变成了永久性的政策哈，就包括我们加州。那另一方面呢，很多共和党人是会优先考虑投票的完整性的，希望呢通过立法来去进行补救补漏的措施哈，希望能够让比如说选票和投票站更加的安全。当然比如说包括呼吁实施身份证明啊、验证要求、缩短返回选票时间，都会让投票变得更加困难哈。但是呢这个很多这个选民还认为说跟实打实的能够保证选举的过程透明公正来说呢，这些付出啊是非常有必要的哈。所以这个双方的看法和立场呢是不太相同的哈。所以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到底怎么样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了哈。这个七个关键州摇摆州呢，他们都各自在投票的方面无论是渠道和规定上呢跟几年前有所不一样哈。那么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有待真的到投票那一天来验证了哈。好，那么正在进行当中的美国总统啊 ,2024 总统大选候选人的首场辩论呢是正在进行当中哈。如果您还没有关注，等一下有空的话呢也是鼓励您去收听收看哈。那么在这个干净世界啊，就是一个新兴的由华人创办的号称是无暴力无色情的哈，可以适合小孩老人全家一同来放心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呢，他们在正在对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辩论哈进行一个实时的直播，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登录哈去收看啊，收听也可以。那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希望之声电台也会在这里为大家进行这个后续的分析和报道。好，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国会众议院哈。在昨天跟大家讲了，是本周是叫做中国周哈，有很多针对中国政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特定的法案哈。那么今天呢就有一项重磅的法案通过了哈，我们稍后回来带您关注详情。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带您关注一下美国国会众议院啊，今天刚刚通过的一项最新法案，是要求呢行政部门撤销香港驻美经济贸易办公室所享有的特权与豁免。因为两党议员呢是高度一致的表示认为，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已经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破坏，而华盛顿呢必须要调整政策，避免北京利用香港曾经的合法性渗入到美国的体系当中。当然这个法案通过众议院之后还需要交到参议院审议啊，进行再一次的表决，并且总统签署之后呢才能正式生效。那今天众议院呢是以高票啊413票赞成只有3票反对的压倒性表决结果通过了这项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这个法案是由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Chris Smith 和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格文啊Jim McGovern 他们联合提出的，是一个跨党派两党的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在参议院也有一个版本啊，是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Marco Rubio 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Jeff Merkley 也有他们提出的。所以说参议院虽然还没评，他们也有这个意向哈，所以通过也是一个比较能够预料的结果了哈。那这个法案呢是要求行政部门在生效的30天内就要认证包括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的三个香港经贸办事处是否能够延长目前他们所享有的特权、例外和豁免。如果美国政府认证这三个香港经贸办不再继续享有这些外交待遇的话，这些办事处就在180天内要停止运作了。反之，如果美国政府认为香港经贸办继续享有这些外交特权的话呢，那这些办事处是可以延长运作直到下一次评估时间。那么这是在香港政府2020年实施港版的国安法以来进一步的扩大中央政府和香港当权权力压制反对者声音之后，美国国会首次针对香港采取了立法措施。这个国安法之前跟大家有报道过哈，它虽然叫国安法，可是实际上呢很多人认为是党安法啊，是为了共产党维护自己的这种集权统治哈，对于这个在香港进行了这样的一些立法的措施，去压制反对者的声音呢，对异议人士进行抓捕啊等等哈。那之后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包括苹果日报的创办人被捕啊，很多这个民主人士被关押呀，被迫害呀等等哈，这些事情都发生了。香港的言论自由，包括这个政治自由等等吧，基本上已是不复存在了哈。很多人说国安法通过之后呢，一国两制也就是名存实亡了哈。那今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这样的一项法案，是首次针对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哈，所以也是备受关注。那么作为提案人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史密斯议员呢也特别发表声明表示，他说这项香港经贸办事处认证法是一个必要的步骤，要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我们对于受迫害的香港人的声援。那么这项法案接下来就是要递到参议院去，等待参议院审议和表决。由于刚才提到虽然两院都有类似的不同的版本，但是还有一些差异哈，所以两院呢必须有一个协调吧，就是共同商议的这个过程哈，最终才能表决。那么这个法案呢之前在两院的外交委员会哈都获得了跨党派的高度支持啊，今天也是以只有413票高票哈这个赞同，然后三票反对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通过了哈。那么提出法案的史密斯议员就说，在中共对香港实施国安法三年之后呢，他说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所有人熟悉、热爱和尊重的香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个曾经是自由堡垒的城市，现如今已经被中共的傀儡们统治着，他们变得和他们在北京的主子一样，在打压着人民。那么这些办事处呢，是中共在美国的宣传机构，在瓦解香港的自由，并且试图掩盖事实的真相。2020年呢，自从香港实施第一部这个所谓的国安法以来呢，许多香港政府的反对人士是面临了被监禁或者流亡海外的命运。 除了打击意见之外，根据香港国安法的内容，香港政府对立法会成员参选资格还设下了严格的限制，使得新一届的香港立法会呢，根本没有任何反对派或者民主派的人士的进入。香港立法会在今年三月份还通过了一个叫做《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草案，简称是23条立法。那么这个草案呢，被认为是对2020年国安法的补充的内容。那这个草例呢，也是在立法会没有反对声音的情况之下，快速的就给通过了啊，因为反对派民主人士根本就没法进去这个投票嘛，他们没有办法有得一席之地哈。那么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是民主党的议员，来自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叫做格雷格里·米克斯啊 ，Gregory Mix。他呢也呼吁说，两党议员都来支持这项法案。他说，当中国共产党收紧了对香港政治和治理体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会区别香港？就是有别于中国呢，那他觉得香港现在和中国就没什么两样了哈，因为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集权的控制之下嘛。他说香港已经不再是法治的堡垒了，也不再是政治自由的地方了，也不是一个可以发表自由意见的地方了。那另外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Andy Barr 在今天的这个议会当中呢，也说美国国务卿和前任的国务卿哈是蓬佩奥，现任的国务卿布林肯，两位都已经证明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着的香港立法、司法以及警察部队都不再就是香港已经不再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独立的实体了，我们必须要对这个香港经济和贸易办事处的待遇哈进行调整，来应对这个悲惨的事实。他们就认为说，不能让中共利用香港之前的合法性和优惠条件呢，来持续渗入到美国的体系当中。目前香港政府呢，全球有14个海外经贸办啊，其中有3个在美国，刚才也提到了一下，分别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那么在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他对于今天众议院通过这项香港经贸办事处认证法呢，表示说这个是意义重大的，尤其是跨党派的支持也标志了这个立法迈出的重要的一步。他说这样的法案呢，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香港公然侵犯人权行为的一种问责。那么这个法案呢，也将限制香港在美国领土上进行外国影响和跨国镇压的企图哈。所以他认为国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哈，也是亟待通过的。好，这就是非常受到瞩目的哈，美国国会首次针对就是香港啊，通过国安法之后失去一国两制地位，失去自由的这个权利之后呢，进行问责的这样的一条立法啊。后续在参议院啊以及总统啊他们的这个审议过程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追踪和报道。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哈更多跟本地生活相关的内容。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您关心一下，就是今天哈，白宫呢是针对孔子学院发表了一个声明哈，表示呢是支持最近提出的对于孔子学院和中国相关实施限制的法案啊。那么首先白宫在这个行政政策声明当中呢，对于国会最新的一项举措表达了感谢哈，就是感谢国会在努力确保美国国土安全的资金用于那些促进美国利益和国家安全和民主规范的合作伙伴。那么呢，这个声明当中就强调说哈，行政部门是认为可能还有更好的办法来防止这个国土安全部的资金流向那些容易受到中共日益增强的影响的学术机构。因此呢，说这个现在的美国政府哈，愿意在这样的立法过程当中和国会积极的合作，进一步改善完善法案的内容来确保呢对目标的打击更加的精准有效。 那么，白宫所表示支持的这个法案呢，是指两党议员啊，在九月份国会复会之后大力推动的，专门针对中共的一系列的立法啊。刚才我们说了一个针对香港的嘛，那么其实有一系列哈，这个几十项相关的这个立法，所以本周才被称为中国州哈，就是美国国会的中国州。那么其中呢，就包括由德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叫做普夫鲁格和18位共同提案人提出的一项国土安全部限制孔子学院和中国相关的实体法案。这个法案呢，是禁止那些和中共政府资助的特定机构，比如这个孔子学院，或者在中国境内的机构有联系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从美国国土安全部拿到资金。那么昨天呢，这个众议院的规则委员会是举行了听证会，专门针对这样的法案进行了一个讨论啊。普夫鲁格议员呢，在听证会发言的时候是特别指出说，多年来中共在全球范围内是开展了复杂的宣传和间谍活动，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呢，中共利用美国学术界的这种开放性和合作的性质，在美国国内广泛开展工业和军事的间谍活动。在2004年的时候啊，孔子学院在美国是首次成立。那么这些举措呢，就被中共宣传为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支持当地汉语国际教学和促进文化交流的一个机制。但是普夫鲁格议员表示呢，很快人们就发现了啊，这个孔子学院并非如此，而是中共全球影响力啊这种宣传的一个延伸。使其能够影响自由国家的学术机构的决策，监视美国国内的活动，并且去推动中共军民融合的一些项目。在过去几年当中呢，美国政府是采取了一些成功的行动来打击中共的恶劣行径。比如说，根据2021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规定，禁止国防部再向主办孔子学院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资金。普夫鲁格议员表示说呢，现在哈就是国土安全部也要采取类似行动的时候了，就是说不要让美国政府的钱哈，你不管是每个部门的都不要流向替中共来宣传哈，就是中共海外大外宣宣传共产主义这种理念的思想的这些机构了。那么最新的立法呢，会限制国土安全部的资金流向和中共相关实体保持关系，或者是支持中共军民融合项目的那些大学。这个法案呢，会确保美国纳税人的钱得到合理的使用，并且鼓励大学会结束那些不以美国最佳利益为重的合作伙伴的关系。普夫鲁格还强调说呢，这个法案会确保美国机构不受外国的恶意影响，保护公开反对中共恶行的那些老师和学生，并且呢，要确保美国的研究成果不被中共所窃取。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团结一致啊，共同的来应对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就是中共。所以这个是另外一项啊，正在美国国会讨论进行当中的这样的一项防止中共威胁、抵御中共威胁的一项最新的法案啊，那么是得到了白宫啊，今天是白宫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也就是说国会顺利通过之后，因为这样的问题是也是两党的共识了哈，其实通过也是预料之中的，那么白宫又表示支持呢，最终呢这个就是极有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现实有效的法案了哈。所以这也再次体现就是中共多年来在美国的这种渗透和影响是越来越被美国政界民间关注并且采取行动啊，而且不管是民间还是政界，我们之前也多次报道了，民调也显示美国人对中共的这个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差哈，也都意识到了中共就是美国安全最大的一个威胁了哈，所以这就为什么国会开会回来上班的第一周重点就全在去防御抵御中共威胁的这个重点上了，几十项法案全都是跟中共相关的哈，所以接下来如果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为您留意和报道。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呢，要提醒您一下啊，最近呢这个关于美国的比特币的 ATM 诈骗呢是越来越猖獗了哈。根据统计呢，目前美国的受害者的损失居然就是平均数哈都是高达$10,000的。这个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啊最新公布的一个消息。就说呢，自从2020年以来哈，就是 关于比特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造成的损失金额是激增了10倍，在2023年呢，总额是超过1.1亿美金。在今年的前半年，就是前6个月里呢，比特币 ATM 相关的欺诈已经造成了6500万的损失了。根据 FTC 的统计呢，人们损失的中位数平均是高达1万美金。在60岁以上的受骗的人群当中呢，他们的损失可能是年轻人的3倍啊。现在很多骗子越来越利用啊这个比特币 ATM 来去欺骗消费者。这个比特币 ATM 呢，被设计得很像传统的那种自动提款机，在便利店啊、加油站这些人流大的地方呢，是有一些安置的。那么这些机器呢，接受现金，你可以通过 ATM 比特币的机器呢，来兑换加密货币。根据 FTC 的报告呢，这些骗子们就是去劝你啊，把钱存到里面去，来保护他们的储蓄。那根据Cardano Capital。还有 Cardano Training Technology 公司的 CEO 啊，Grant Cardone 在这个 Fox 上谈的表示呢，说那些最可能成为受骗的人哈，就是被那种怕失去金钱的恐惧所控制驱动了，反倒就上了这个骗子的当了哈。骗子就利用你这种怕丢钱、怕钱那个损失的恐惧感来实施骗局。那么，这个 Event Horizon Capital 的合伙人，也是 Coin Vault ATM 的前 CEO Shantan Wellsfield 也在这个新闻节目当中提醒啊，说这个比特币 ATM 对骗子来说呢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这个 Coin Vault ATM 是美国第一家获得执照的比特币 ATM 的运营商哈。他说这些机器呢，它不像就是说你银行存现金或者电汇那样有个人互动，就使得就是骗子利用这些机器呢非常容易得多，而且比特币又有不容易追踪的这种特性嘛，所以呢，就是说你千万千万要小心哈。那么骗子怎么小心？就是他一般怎么骗你呢？根据就是已经存在的骗局来看哈，比如说你存款前啊，FTC 提醒啊，就是谨防诈骗的一些做法，比如说骗子会催你哈，你快点打钱呐，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你一定要慢下来啊，仔细思考这个钱为什么要打给他，有没有必要？啊，到底这个对方是真的是假的，要进行充分的验证才行。第二，不要接到任何说声称是有意外的情况，谁谁谁出事儿了，然后急需用钱，你就不顾一切的用这个比特币 ATM 把钱汇过去了。那么只有骗子才会要求这样，不然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为什么一定要用加密货币来去救急呢，对吧？那第三呢，FTC 提醒说，如果有人跟你说你需要用比特币 ATM 去买什么 gift card 啊，或者转移资金来保护资产安全、解决问题，说千万别相信他们，因为正规的企业和政府机构是永远永远不会要求你这么做的。所以就提醒大家吧，就是尤其在硅谷哈，接触这些新兴事物啊，大家也比较多，但是这些新兴这个骗局呢，也由此而产生了哈，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格外的小心。好，以上就是今天跟各位分享的热门的一些新闻话题，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